战友们、网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2号，星期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军报每天读》。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《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》，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，在全国发行。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文稿60篇，其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，其主要篇目介绍刊登在第2版，敬请关注。6月下旬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，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，并发表主旨演讲。2013年以来，习近平主席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历次会晤，为引领金砖国家合作贡献中国智慧，为推动全球发展注入中国动力，在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中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。敬请关注头版文章，携手合作开创未来，习近平主席引领金砖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述评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9届、10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张思清同志的遗体，2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。习近平、栗战书、汪洋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。党的18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，对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。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藏，看望慰问西藏各族干部群众，为西藏工作指明前进方向。西藏360多万各族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，团结一心，砥砺前进，努力建设团结、富裕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。今天的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西藏。日前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决定给翟志刚、王亚平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，授予叶光富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，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。神舟13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成功，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、航天员、干部职工、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。翟志刚、王亚平、叶光富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，他们矢志报国、团结协作，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精神、中国力量。翟志刚同志2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，并担任指令长，3次出舱活动，成为目前出舱活动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。王亚平同志2度飞天圆梦，再上太空讲台，成为中国首位进驻空间站、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。叶光富同志扎实训练、艰苦磨砺，光荣入选神舟13号乘组，圆满完成担负任务。近日，习主席给陆军步兵学院2022届全体学员的回信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。广大官兵表示，要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身练兵备战一线，绝不辜负习主席的期望和重托。以前驻训第78集团军某旅战勤计划科官兵都会担心运力紧张、车不够用的情况，解决办法往往是从地方协调车辆，确保运输。而今年他们的运力突然变得十分充足，原来他们今年野外驻训的地点，也就是北部战区陆军某训练基地，探索试行了公务舱建设。过去办公、炊事、医疗、帐篷等部队必须携带的物资，都改由公务舱供应保障。跟随军营观察，我们去看一看该训练基地探索试行公务舱建设的典型做法。从年初开始，第75集团军某旅组织了大量集训，让很多官兵吃不消了。随后，该旅针对集训组织筹划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。一方面， 他们根据基层需求和工作实际确定集训重点，并将同类型的集训合并错开不同集训时间，为基层安排工作、遴选参训人员留足空间，避免集训过多过频影响基层正常秩序。另一方面，他们改进集训考核评比方式，以参训人员的动态表现代替一考定音，并明确考核成绩非必要不排名，不计入双征评比，让参训名额能够落到最需要的官兵身上，确保参训人员把精力放在学习技能提升本领上。机关结合基层实际调整集训计划，改进集训方式的务实做法受到基层官兵的好评。详情请关注本期基层传真。随着征兵季和毕业季的临近，博士生入伍当兵这一话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。从博士生入伍转变成一名合格的战士，需要经历身体素质观、意志品质观、岗位技能观的考核，需要付出艰辛努力，历经摔打锤炼，最终成功拿到战士学位的博士生，不仅拥有用知识武装起来的头脑，还将获得强健的体魄、顽强的意志。无论是继续留在军营建功立业，还是回到社会开创新的人生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都能助力他们行得更稳，走得更远。本期国防视野邀请四位入伍当战士的博士生讲述他们的心路历程，期待您的关注。近年来，走进军营的文职人员有相当一部分成长于军人家庭，在成长中受到军人作风的熏陶，今后他们为人父母也会将这种无形的教育力量传递下去。本期文职方阵，我们要求两名文职人员讲述军人家庭带给自己的成长感悟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关注。了解更多资讯，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